欢迎收听长篇军事历史小说《司马昭定三国》，作者李浩白，演播巨五八炫夜，由喜马拉雅独家制作播出。第三集，烛光是明明灭灭，映的那面旌旗上的诸葛二字若飘若浮，若梦若幻。司马懿伸出手指，缓缓地抚摸着这两个朱红的隶书大字，朦胧的泪眼之中又浮现出了那日在渭河沙滩之上所见到的一幕。在银亮的月华映辉之下，诸葛亮宛然便似一身白衣胜雪、纤尘不染的仙君般，在习习的风中衣袂飘升。他徐徐浮响的瑶琴之音，忽而奔放如瀑，忽而流转如泉，浸润着、涤荡着世间的花草万物，到处流淌着馥郁的空灵，还有高华。司马懿是情不自禁地泫然泪下，无声地抽泣了起来。司马师和司马昭兄弟二人俯身在帐角毡席之上，都不敢抬头仰视父帅，也不敢向前多说一句什么。父帅和诸葛亮之间亦敌亦友的恩怨情结，他俩一向也是理也理不清、摸也摸不透的。虽然从父帅最贴心的心腹侍卫统领牛恒那里，他俩也隐隐约约听说了一些父帅当年与诸葛亮在荆州水镜山庄时相交的故事，但父帅一直如此珍惜与诸葛亮的这段惺惺相惜之情，确实也是他俩不曾想到的。终于，父帅的哽咽之声停了下来，帐内归于一片的静谧。司马氏两道粗黑的浓眉顿时一松，从胸腔里轻轻地吁出一口长气来。父帅总算是结束了这仿佛无休无止的莫名哀伤了。现在我司马家的正事还有许多，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都是迫在眉睫，确实也容不得父帅再这么抚今追昔下去了。他面色一正，刚欲发言，却见司马昭直起腰来，从怀中摸出几片焦黄的珠简，用双手恭恭敬敬地托着，膝行前去送到了司马懿的面前。父帅，那日海尔在诸葛亮帅帐之中的灰烬里搜集到一些他亲笔所书的将怨残篇，觉得他们的内容极富理趣，耐人寻味，您不妨也瞧上一瞧。司马懿脸上的表情早已经是恢复如常，他把那面旌旗细细地叠好放在了案角，然后一语不发地接过了几片竹简，略低着头看了起来。对于诸葛亮亲笔注写的兵家秘籍将怨，早些年他已通过设在蜀国的内线搞到手了，所以对他的内容自然是再熟悉不过。这几片竹简上写的是为将心性之道，笔法飘逸灵动，煞是好看。司马懿本人也是善于言书的高手，见了此字也不仅在心底里是暗暗地喝了一声彩，轻轻地念了出来：善将者，其刚不可折，其柔不可卷，故以弱制强，以柔制刚，纯柔纯弱，其势必消；纯刚纯强，其势必亡。不柔不刚，适得其巧，何道之长？他念罢之后，双眉一扬，眸光闪亮，幽地盯向了司马昭。自杀，你倒是真有心，善取他人之长而为己所用。你也喜欢研究诸葛亮吗？哈，很好，很好啊！勇于向自己的敌手学习，善于向自己的敌手学习，这才是我司马家中人应有的胸襟还有亮气呀！你做得很好。这样吧，你瞧他写的这段箴言的确也是不错，那就拿去做自己的座右铭吧，这些话对你日后为公处事 必有益处啊。司马氏在身边听得傅帅是如此盛赞二弟，这心底不知怎的竟是微微的一荡。好个老二，他总是喜欢体察揣摩父亲的心意萌动而顺势的取意迎合，从而谋求在傅帅心目之中留下绝佳的印象。这一份随时随地的审时适度、随机应变的能力，那自己可是差了他很多呀。但这司马师一向是磊落大度，倒也不觉得这二弟这样做那就是别有用意，会损害自己什么利益。毕竟这是二弟在父亲面前尽子之孝以体启诚嘛。虽然他有时候会觉得二弟此举未免也是投机取巧，但是却并不认为二弟的做法那就是错的。相反，他倒是认为二弟的精细和机灵若是用于应付外敌，则是对司马氏的雄图伟业裨益匪浅。
是，傅帅。
那边司马昭的神态永远是那么的谦和温恭，双手平举，郑重地接回了司马懿递来的那几片将愿的真言。将他们放回胸襟之后，似乎又想起了什么，徐徐而道：
启禀傅帅，孩儿那日还搜集到诸葛亮临终前写给他外甥的一封信函。
哦，哪个外甥？
本朝已故史部郎中庞山民的儿子庞焕，他的母亲正是诸葛亮的小妹诸葛林。
是吗？拿来看看。
司马懿的目光往司马昭呈上来的那片锦书上看去，只见上面写道：
致爱生焕儿，夫志当存高远，目先贤绝情欲，赤一志，使庶几之志孑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身去细碎，广咨问，除贤令，虽有烟流，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刚毅，亦不慷慨，徒碌碌至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附于繁庸，不免于下流矣。
慢慢地看完这封信函，司马懿是冷不丁地问起了司马昭：
这个庞焕现在我朝担任何职，才是如何？
他只在我朝担任了太常寺的一个文抄郎，孩儿派人了解过了，他别无所长，庸碌之极。
他既是有了诸葛亮这样一个亲舅舅，难道还敢在我大魏朝表现得如何优异吗？庸碌无为，哼，恰恰是他用在我魏朝里的保命符啊。
司马懿是微微一叹：
哎，子上，把这封信函传给你大哥也看一看吧，你和你的大哥都要亲笔抄录下来，制成真符，一定要将它的内容铭记于心，不要小瞧了这封信，它可是写给所有的有志青年切身经验之谈呐。
司马师从司马昭手中接过那封锦函，只看了几行就禁不住地把嘴巴一撇：
哼，这个诸葛亮一生最好作为骗人，连写给自己亲外甥的遗书也是这么高谈论阔，道貌岸然的，读起来毫无思念旧情之意，简直是彻头彻尾的假道学嘛。
听了他这番话，司马昭立时就暗暗皱了皱眉头，这个大哥也真是太不精细了，他怎么不再认真的看看诸葛亮这封借外甥书上明明有机关的吗？他还没有开口，却听司马懿已经冷然道：
子元，你再好好瞧一瞧，诸葛亮在这锦书之中用汉隶写了大部分的字，同时也在里面用秦隶夹杂着好几个词，你且将这其中用秦隶写成的字词连起来念给为父听一听啊。
司马氏被傅帅这么一点，连忙望到锦函上定睛一看，发觉其中果然有七八个隶书字体与众不同，显得更为古朴典雅一些。这大概就是为父所说的秦隶了。把它们串联起来一瞧，就是这样的八个字：当即策感，何若侃侃。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制作出品的《司马昭定三国》，请继续收听。当即策感，何若侃侃。司马师慢慢地念了出来，自言自语地道：这诸葛亮也真是，何必这么大费周折，在这样一封信函中藏字掩句的，不就是劝他的外甥莫要恻然伤感吗？明说就是了，何必要弄得这般的复杂繁琐呢？
自然呐，看来你是没有体悟到诸葛亮的志趣还有襟怀呀。以为父看来，诸葛亮这当即策感，何若侃侃八个字写得实在是好啊。
司马懿却是一抚胸前的垂须，朗声而笑：
哈，听来是豪气天成，果然不愧为提党名士的洒脱之风。就凭这八个字，诸葛亮的耀眼风采必将永远与这浩浩的渭河并存于世啊。
说着，他深深地看向了司马昭。其实两个儿子恃才的言行举止细微的变化都被他看得清清楚楚，他也发觉自己这个招儿是看出了这封诸葛亮的借外甥书中的那八个字的，所以他才特意将这封锦函送于自己月检。如此可见，这个招儿竟是也有些慧根，在秦营官场多年之后，居然还能保持一份难得的清易还有机灵。我司马中达能有这样一个聪慧伶俐的儿子，也实在是成天之幸，莫大之福了。于是他心念一定，向着司马昭还有司马氏二人大有深意地说道：
子上子元，尔等不知啊，为父这一生若不是为我殷国司马氏的雄图大业所锁心系神，说不定当年也会像你们的老师胡昭，或者是当年的诸葛亮一般偏然脱俗，隐逸一世的。在这茫茫人海之中，能遇上这样的名士贤人，无论是敌是友，这都是我们不可多得的幸运呐。
司马师是生性阔达，只当父亲在泛泛而谈，便随口应承了下来，表示谨遵父亲的教诲。司马昭却在心里暗暗地感慨，父亲毕竟老了，眼中也只装有诸葛亮这样一个旧日的知音而已。当今卫士疆域之广，言有三分之二，可谓是人才济济，其中岂无诸葛孔明之流的贤人名士之乎？若我司马昭有幸遇之，自当与他结交金兰之流，倾心折节，善始善终，永不相负。等了这半天，司马师终于插进来个空档，向司马懿开口说道：
傅帅，洛阳京师来了讯报，董昭司徒、崔林司空、高柔廷尉等元老重臣已经决定在近期联名上奏，推戴您借平定蜀寇之功而入京晋升丞相之位，嘉祥酒席之礼，孩儿等在此向您预贺了。
司马懿的面孔始终是沉静如渊，
能够返京执掌相权，入同万机，这自然是值得庆贺。但是这万事不到最后一刻，谁能知道这真正的结局会是什么呢？你且慢向为父预贺，也不要在外面泄露了风声，咱们自己知道就足够了。
司马师没料到傅帅会对这事儿态度竟会如此的平淡，不仅愣了一下：
是，孩儿明白。
看到父亲这般的冷静沉着，司马昭却在心中不仅的暗暗叹服，父亲不愧是阅历极深、修为有素的高人，能于荣辱进退之际看得是如此透彻，只怕当年的太祖武皇帝曹操也是有所不及呀。司马懿的心底里却是更有谋算，推带他进相家里之事，自有夫人张春华在京城操持，倒是不必太过在意。只是而今诸葛亮已死，关中局势基本大定，两个儿子在自己的身边都已经调教了不少年头，看来都成熟进步了许多，是到了该搭建平台让他俩自己去各展所长、展露头角的时候了。师儿今年是27岁，昭儿今年是25岁，不趁这个时候再加几分火力好好的锤炼一番，错过了火候那就不好了。他想到了此处，心念忽地一转，当下便有了临时考察他俩才识能力的主意。于是他坐回了帐中的熊皮踏床之上，睁了睁脸色，向司马师、司马昭二人发话问道：
为父听得民间一直这样流传一段谚语，天下英雄有谁，北司马，南诸葛，峰峦相斥，两不敌，世人皆认为为父与诸葛孔明那是才智相当，各有千秋，却不知在你俩的心目中是如何评断为父与诸葛亮的。
这个问题涉及孝道礼法之大本，司马师和司马昭兄弟二人那是相互观望了一眼，期期爱爱的，谁也不肯先行开口回答。
哦，你们可是局于礼教而不敢平抑为父吗？
司马懿的眉头拧了起来，面色仍是毫不松动。
疆场之上，其义之见，说长论短，平得一失，何必居于父子之礼？你们有何意见，就尽情的到来，为父不会怪你们失礼的。子元，你是大哥，你就先说吧。
司马师见父帅开口点了自己的名，知道不能再以虚礼回应，便整理了一下情绪，侃侃答道：
不瞒父亲，其实在孩儿心目当中并不以为诸葛亮算得什么命世雄杰，他怎能和父帅您相提并论呢？
哦，
司马懿是眉峰一挑，
这是怎么一说啊？
以孩儿看来，这个命世雄杰具有两大条件，一是须有雄心壮志，二是须有雄才大略。
司马师讲的兴起，两眼都灼灼地放出光来。
单有雄心壮志，最多只能是王莽、董卓之辈；单有雄才大略，最多也只是为韩信、萧何之流。所以，既有雄心壮志，又有雄才大略，才能成为汉高祖、光武帝那样命世雄杰。然而，以此而为圭臬。我们回过头来反观诸葛亮，孩儿认为他首先是有壮志而无雄心，吞并九州，一统四海，这是他孜孜不倦、死而后已的壮志，这一点诚然可嘉。可是论起化鱼为龙、冲霄凌云的雄心呐，他却是丝毫没有。你看他的几番北伐，时常受到那刘禅小儿和韦汉东周派、益州派的老臣们的牵制和非议，甚至还有人上奏攻击他有不臣之心。孩儿若是坐到诸葛亮那个丞相的位置上，二话不说必当先行废了刘禅这个乳臭小儿，自己登基在位，大权在握，然后再毫无掣肘地横扫六合，荡平天下。其次呢，诸葛亮是有大略而无雄才，他每一次举兵北犯，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布局宏大，震慑人心，可就是做不到破格行险，出奇制胜。我是不怎么佩服他的用兵之术的。他当日守出岐山之时，若是听从了部将魏延之策，有子无骨前往狙击长安，我大魏岂不是难于应付啊？可他年轻拿众，犹豫不决，硬是没敢迈出这一步，
大哥，你这话错了，诸葛亮怎会料不到子午谷奇袭之策？
司马昭再也按耐不住，向司马师沈笑而道，
他是在通盘权衡利弊得失之后，才不得已放弃了子午谷奇袭之计的。魏延之计太过冒险，换了是大哥你坐在诸葛亮那个帅位上，你也不敢下此决断，铤而走险的。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军事小说《司马昭定三国》，作者李浩白，演播巨五八炫夜，由喜马拉雅独家制作播出。更多精彩有声书尽在喜马拉雅 FM， 敬请关注。